请他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选择这几个？总共有十几个字吧？
哦，
你怎么想出来的？可不可以分享？
归纳总结了一下这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主题和学习的方向。
啊哈，所以是学智慧、辨抉择、懂人际、善沟通、全面提升生命力。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有没有？
还没达到。
还没达到。
在这条路上。
啊？
在这条路上。
那有没有走到的路上呢？
走到。
也走到哈。
走到路上。走
在路上。
走在。
对，走到路
上。
对
对对。走到路上。
上路对对。
啊？
上路
在路上。
所以我们礼拜六2月28号我们有个聚餐，这是我们这个老师团队教的课的一个传统，对不对？每一次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个聚餐，大家分享，大家感恩啊，大家可以如果有见证有分享的话，我们很自由的分享，好不好？我刚刚想我们还差四个同学报名才达到我今年马年的第一个心愿。那你们这里刚好有四个还没报名，
马上就被发现了，
太棒了 ！OK， 你只要跟 Lydia 这个他是帮助我们协调这个这一次的聚餐哦，你只要跟他打个招呼就可以了，他的话可以帮你登记，好不好？不是明年，今年马年。我不知道15到了没有？什么时候是元宵节啊？今天是初几啊？
初六，
初六加六哦，12。OK， 年十二那一天就是我的数字很差。正月，2月28号，正月12号，在圣道楼几点？12点整，我们有吃饭。OK， 在那里吃完饭。有分享，好吧 ？OK， 今天的标题是“认识耶稣，宇宙的真智慧”。我们讲真言讲那么多，对不对？每一个圣经课必须要讲到耶稣嘛。虽然我们在整个前面11个礼拜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有提过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真神的三位一体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更多的来看一下啊，到底福音书如何描述耶稣的智慧，然后在其他新约书卷里面也有怎么样描述耶稣的智慧。那我看声音的眼睛睁得很大，帮我们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好不好？
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导人，众人听见就很惊奇，说：“这人哪来这本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他们又说这人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
好，谢谢，读得很好。那你读完了这几段经文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智慧。
OK， 还有呢？多讲一点吗？耶稣的智慧是跟我们在真言学的智慧有什么？在这里啊，不要讲真言了，不要讲真言了，就是在这里 ，OK。有哪些对了你来讲特别感受深的感觉比较突出的？其他人也可以发言。
智慧会增长，智慧招人嫉妒。
OK， 智慧会增长，
吸引人来寻求帮助。
OK， 也引来什么
人，别人来寻求帮助。
OK， 非常好。像这个呗，这个我们以前也提过，对不对？南方的女王呢特别找了所罗门，对吧？因为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他连生物学他们那个连这个水利干怪什么都懂，好吧，对不对？所以他不只是说属灵的智慧，我们也不应该讲属世的智慧。智慧就是什么？就是生活的技巧。 OK， 你学到的知识，就算是一个人没有很多的知识，他自己去寻找一些方法去要去处理一个问题的，其实都是智慧，活用出来的生活的技巧其实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不要分开说什么是属灵的智慧，什么是属世的智慧，因为神给的智慧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就算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就像所罗门后来他也遗弃神，所以他后来后悔。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说，这是谁讲的话？
耶稣
自己讲的话，对不对？他说看了、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就是他讲他自己，就在这里。所以我跟熊燕讲，这里最有智慧的在这里。 OK， 不是我。OK，但是他讲的他是讲他自己，之前他是讲谁？他是讲约拿，对，他讲约拿的是讲到什么？
悔改，神迹。
对，悔改，他就是讲这个神迹了。他其实最大的神迹，在从耶稣的眼光来讲，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Okay， 约拿其实就是预表基督嘛，因为约拿死了，然后埋葬嘛，然后说死掉了，对不对？就是等于预表他的埋葬，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因为三天之后呢，那条大鱼是吧，就把它从自己肚子里面吐出来，大概是太恶心了，因为有一个约拿在里面搞了我三天三夜，太恶心了，就把它吐出来，就复活了，就没死。有人说其实约拿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是死过的。 OK， 这个的话题外话。 But anyway，那个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一段话？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回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看上下文就知道。 OK， 这个的话是什么？智慧是由它的果子来证实的。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也不是原文，我看英文看得出来了，原来这个他说 wisdom， 你从这里帮我找一下，这个 NIV， 十一章，他们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
十一章十九节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Here is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a friend of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deeds.
Her deeds， 对呀，谢谢。所以那个是用，用女性的代名词 her deeds， 其实这里就是讲回到箴言的第八章，因为第八章讲那个智慧 的女子，智慧的妇人，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如果你把箴言的第八章从头到尾看一下，特别是从我想是从二十二节开始到三十一节里面讲的那个智慧的妇人的自己的一些个词。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在讲话。OK， 回去那他讲到说，他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有他了。OK， 然后他也有这个跟耶和华一起创造这个宇宙，所以其实就是预表，预表耶稣。所以如果要把箴言要去怎么样把主耶稣连起来的话，这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箴言的前面九章，而且特别是第八章。 OK， 我很喜欢刚刚 Carol 讲的说，这个智慧是会增长的。这里有一本书叫 Anne Rice， 是曾经写 一堆的有吸血鬼的一些小说的，他后来他又重新回到他的信仰，所以他读了很多书，然后 他写了一本小说叫 Christ the Lord out of Egypt、okay. 就是写说什么时候呢，写耶稣，当然这个是所谓的 historical fiction 的、哎、历史小说，他的历史背景就是耶稣七岁的时候，他说七到八岁的时候、他的家人带他从全家了、离开埃及回到以色列，回到他的家乡。那我大概十年前左右我看了这一部电影，那么这个小说的、所拍的一部电影叫 The Young Messiah、okay? 少年弥赛亚、okay? 我看了非常感动，因为这那部电影不是很轰动，其实很少人看，你不知道、okay? 少年弥赛亚大概是十年前了，2016年的时候、我看了非常感动，因为呢它虽然很多里面的剧情是、虚构的嘛，但是是由它有这个历史的背景、okay? 因为它这个它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小说写的非常好，他写的一些以前写的那些书都很畅销，这本书也很畅销。那他讲到什么？耶稣七岁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啊、你觉得？哎，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什么记载耶稣小时候的一些 的故事，对不对？你觉得呢？
好学，
好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读圣经啊。用一下想象力其实也不错、okay? 因为我很喜欢再想一下耶稣到底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他是个皮蛋吗，还是一个乖乖乖乖牌的，对不对？
应该很乖，
应该很乖，对不对？那他说他充满智慧，但是呢有在增长、right? 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这十二岁的时候、right? 耶稣的智慧和圣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觉得耶稣是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很正常的一个童年，只是 我对耶稣这个 少年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一个我的结论、okay? 因为他是、同你玛利亚生的，他是很特别、okay? 他可能对他的身份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到底我是谁，我是上帝的儿子，我相信他知道，但是玛利亚怎么样跟他说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他是在一个比较穷困 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这里也有讲说，他有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弟弟妹妹了，因为他是长兄嘛，对不对？那就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镇叫拿撒勒。拿撒勒还有很多的犹太人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地方啊、哦、一点都不出名，然后还有这个时候还有问、你们不是在这里吗，他结果他们厌弃他、哎、所以说他在自己家乡都不被接待嘛，对、啊、所以大家看着耶稣长大，看到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啊，所以 我想说他是很有智慧，他很乖，他一直在这个服从他的父母亲，他父母亲其实并不那么了解他，他可能也在摸索的过程中，他是有智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智慧都已经达到了，就像你刚刚讲的，因为他智慧也在 增长，对不对？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部电影，看书也可以。 Anyway 我想讲的就是说、他是木匠的儿子，然后呢我们这个看福音书的话、可以做出个结论，就是说约瑟很年轻就去世、okay, 所以呢他妈妈就是玛利亚嘛，玛利亚带把他跟几个弟弟妹妹 带大的时候、okay, 其实耶稣呢可能也 在那里帮忙，因为他是长兄，在帮忙在继续这个木匠的事业，对不对？做木匠的话你需要找人家咯， 找 contract， 如果他是 contractor 的话那他可以帮忙一些的事物，因为 他也充满智慧。那你觉得耶稣会不会犯罪呢？他不会犯罪，我们知道，对，但是他有没有试探呢？还是有吗？因为他在圣经里面也讲过说他经历试探嘛，所以他能够 做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可以了解我们这，所以他是在神跟人之中、哦、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要find out 他自己到底 是怎么样的身份。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什么 comment？
发脾气算罪吗？
你觉得呢？你觉得耶稣小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发脾气？
我觉得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啊、
但脾气不是罪，那怎么样的脾气会升级到罪呢？
对呀、
啊，因为脾气有好有坏，有些人当然打人了就是罪了，因为是侵犯到了别人。但是，就是一个程度是怎么样？因为一个是正常的情绪，
okay.
怎么理解情绪和罪？
其他人呢？比如说他这里又提到几个弟弟妹妹，三个吧，四个吧，应该还有一个妹妹吧，这里好像没有讲，最少五个，四个。你想想看，在这个一个屋子里面，弟弟妹妹都是罪人哦，只有他不是，吵死了，我很烦。你觉得他有没有这种情绪？一定有的。我只是说想把耶稣啊，把他稍微正常化一点，不要把他看成。他没有错，他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算是他在成长大以后，其实他经历了人很多的我们的经历 ，OK， 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的苦难比我们的苦难更多，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他可以为什么成为我现在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其实现在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天上，对不对？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都知道。啊，耶稣现在在做什么 ？OK， 为我们祷告，这个有经文的根据来，你应该是希伯来书，我觉得，我有小抄，还有做什么？他为我们带球哦。OK， 还有做什么？大家还要做什么？OK， 好，慢慢来。
替我们预备祝福。
啊，对对对对，好，我们有一个 slide 就是讲到这。预备住处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再看。OK， 这里是新约书啊，信如何描述神的慈悲？好，我们请 Andrew 帮我们读一下，好吧
？OK，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格林多前书1:24，又使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里、上帝里的奥秘，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以弗所书3:9-10，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以弗所书5:15，我们要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上。哥罗西书1:28，为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哥罗西书2:2-4，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哥罗西书3:16，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哥罗西书4:5，
好，谢谢。这里的这么多的经文，你要哪一节或哪两节特别有感觉，特别有领受，有感觉的，有没有？
那个说，非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又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就是说我们我们认识耶稣，他不只是一个知识上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他，而是说他我们这个知识能带来那个就是丰盛的生命。当然这是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总结了但就是说我们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内心有变化，他不是说只是头脑里多了一个知识。
对，谢谢。这里讲特别，这个 哥林多前书一章从大概从十五节开始到末了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里我很喜欢说，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希腊人呢，这里讲是希腊，这个是修订版来，和我本的修订版，希腊就是外邦人了、啊，所有的人呢，所有蒙召的，不管是外邦的犹太人，都上帝重视，没有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所以他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信的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就是、其他宗教也讲很多道理，对不对？但是道理就是在白纸黑字上面，也是佛经，也是指可兰经，也是指某某人讲的话、哎、没有错，这个我们基督教道理也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但是这个智慧就是神的话，其实就是他，就是耶稣基督，智慧就是一个人，对，就像刚刚 Andy 讲，我们要认识这个人，我们才能够真正跟他有联系，来、相信他，然后从那里 得到智慧、然后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别人的、我们有一个使命，要劝诫人，教导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上。然后这里包含的也蛮广的，对不对？你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对不对？我们要跟一些还没信的福音朋友怎么样来往，怎么样交往，也用智慧，而且要把握时机，对不对？然后我们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勉，以感恩的心，也是需要用各样的智慧，是吧？我们在服事，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都是要用智慧。我们上个礼拜都是在谈这个语言与沟通跟那个人际关系，我们发现其实人际关系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有没有来 ？OK， 这里是提到说。箴言一到九章的智慧，女子与耶稣平行之处，我们就读两行好了，请丽姐帮我们读这第一行跟第二行。
在万物之先，箴言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我。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看不见的上帝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一章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存在，居首位。箴言四章七节，智慧为首，所以要获得智慧，要用你一切的所有，一切所有的换取聪明。哥罗西一章十八节，他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
好，谢谢。这有很多平行的地方啊、哦，所以你们好好看，因为我们今天也不会一个一个来看。这里有三页 ，OK， 是从这里，这个来源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篇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表格，我就把它 copy paste 出来，好好的去读一下啊。所以你们，今天结束以后，课程有没有结束啊？没有解释吗？来继续读。我花了九个月来准备这个课程，六个月要准备我们要讲什么，对不对？因为箴言的话要教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可以讲得很抽象，也可以讲得太实际、okay? 但是要怎么样刚好不中当、哎、因为呢我太太 还给我警告说你不要讲得太这个律法主义，可以很律法主义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箴言这样做你就会得到什么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律法主义，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箴言很多都是一些智慧的言语，哎，一些的格言，哎，可能是一些通俗的一些的尝试，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不是应许，里面有应许，但是你要怎么分辨什么是应许，什么是不是应许，这个就是很多的很详细的 很久。所以六个月准备这个课要讲什么，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对，要找老师，要安排，对不对？我们还做宣传啊，我们还做那个design那个 poster， 对不对？是不是？他们还想到那个主题，然后还有三个月就是教这三个月，也是一直在读，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写这些的 PowerPoint， 对不对？我们不能用别人的 PowerPoint， 因为用不出来的，一定要自己 create， 因为你自己 create 之后，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带出来，怎么样把这个今天你要教的信息能够，你先自己学会啊，就用再把它分享出来。就算是我用别人的材料，我们还是要把它吸收消化，哎，有时候还需要把它应用出来，对不对？像人际关系，那我学了很多东西啊，因为呢，我发现哦，原来有很多书。我喜欢哲学，对不对？但是我太太说你要学点心理学。那这个课人际关系就是心理学嘛，对不对？那我们不要把这个所谓的 外人啊，刚刚讲外人，就是说一些非基督徒的心理学，或者一些外邦，我们讲外邦人，其实这个话很不好听啊，所以不要讲外邦。Okay. 福音朋友也有点暧昧，什么叫福音朋友？朋友就是朋友，什么叫福音？OK，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信主之后呢，有很多的这种的基督教的术语啊，我们讲的好像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什么叫福音朋友？因为朋友是朋友，对不对？我跟熊也是朋友，我跟一个不信的人也是朋友，对不对？我不要这样划分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在人际关系上学心理学是好的啊，因为呢，在一点是心理学毕业，但是他是在基督教学校毕业，所以也不太一样。Okay, 如果比如说你在 Rutgers 的心理系毕业来，其实 Rutgers 的心理系也不差。Okay, 里面要做很多研究，也是神给他的智慧，虽然不一定跟圣经很符合，所以我们必须要读了心理学以后，知道哪一些是合乎圣经的，哪些不是合乎圣经的。这样，当我们去用出来的时候，跟人在交往或者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咨询counsel 是什么？中文叫什么？辅导呀，辅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用出来，对不对？我们以前是很怕的，哲学不要读哲学。OK， 我的媳妇是读哲学，她的爸爸是牧师，曾经也有弟兄姊妹跟牧师讲啊，你的女儿为什么要读这么多学科，不读我的哲学？因为我们都怕说被这世俗的哲学影响，是这么不用怕。我很喜欢哲学，我比较不喜欢心理学，但是从这个课我开始比较喜欢心理学，对不对？很多知识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但是我们对圣经要很熟。如果你要用出来，用神的智慧来生活，要活出智慧的话，必须要对神的话很熟，要跟我们的神的关系要很close， 这个要怎么样，对不对？郑平，你有什么补充啊？
对，我觉得。我从来没看到说用这两个方法对比，感谢神，你把从圣经在箴言里面讲到说耶稣的生平，可以就完全这个智慧就是他，
对，
他自己
就是他，就是他自己讲的，
对，不需要再用什么话讲，因为圣经上自己就对着
他就是智慧。OK， 这里的话是你看都是参考别人的东西，对不对？就是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非正式的教科本，对不对？智慧之书，或者说 What's Wisdom for Navigating Life 392页，这里提到比所罗门更大。哎，我看呢，我请我帮我们读一下吧，左右。
等待上帝报应作恶者，耶稣亲自承担了罪人的惩罚。上帝是受压迫者的中保，为他们辩护。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不公义的受害者，取代了受压迫者所处的位置。所罗门呼召我们将他的教导刻在心板上。耶稣差遣圣灵将神的话写在我们心板上。所罗门没有听从自己的智慧，耶稣是上帝智慧的完美。
好，谢谢。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没有，我们就继续。这里特别提到一些中保，什么是中保？中间人 ，OK， 中间人做什么？
协调。
协调 ，OK， 还有做什么？这里讲的，上帝是压迫人的中保，为他们辩护 ，OK， 就是辩护者 ，OK。所以我们呢，我们也曾经讲过，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来要代表基督。其实有一方面不只是话语方面，而且在我们在为一些有需要的人，有些被逼迫的人，有些软弱的人，有些在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我们也为他们辩护，也为他们争取一些福利在世上。哎，这里看这里，耶稣来到世上成为不公义的受害者，取代了受压迫者所处的地位。所以耶稣实现了很多在旧约里面的一些的启示，或者说一些实际的情况，耶稣他比这个更高一层。那这两个的话是比较说所罗门呼召他的教导在我们心版上，然后耶稣是差遣圣灵将神的话写在我们心版上。这里就讲到说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当然是比所罗门大了，就是因为所罗门没有听从自己的智慧，对不对？他后来他没有听从神，然后去娶了外邦女子，还娶几千个，对不对？圣经里面是讲一千个了，七百个妻子，三百个妃嫔，很可怜的这些女生。OK， 没选择，对不对？哎，你长得漂亮，哎，去。但是你不是正宫娘娘，你是后宫，就去。那就这样子 ，OK， 这样很可怜的女子，对，那。因为他这样子，所以呢，他错过了很多的，其实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他是晚节不保啊，是不是？所罗门是晚节不保，他是做一个很好的王，他很成功，对不对？以色列管理的非常好，因为他用上帝的智慧，他写了箴言，他写了传道书，他写了雅各吧，对不对？但是传道书是有点代表他的心声了。如果没有神的话，虚空都是虚空。OK， 但是耶稣是上帝智慧的完美典范。OK， 这是实体的智慧，我刚才也提过了，对不对？那很多宗教的那些道理，所谓的智慧，所谓的道理，都是死死的，对不对？白纸黑字。但是呢，我们这个基督教所相信的智慧是一个实体的，是一个人。OK。但我请小西帮我读一下。
箴言呼召人用一切所得去换取智慧，4:7。耶稣他自己就是与上帝一起创造世界的那位。哥罗西书1:15-17，约翰福音1:1-6。福音书呼召所有人要借着与创造世界的基督建立关系，得着全然的智慧。智慧最深的奥秘不是来自于广泛的学习和教育，而是透过与基督耶稣有亲密的关系。
这几行话有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的地方，或者启示，新的启发？
每一句都很好，最后一句就是对智慧，智慧是首先是来自于上帝的，然后尤其是上这门课的时候，就让我更深的体会到，我们尤其是和人际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透过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就是和上帝的那个关系是最重要的。上帝的关系对了的话，我们就会有那个智慧，也会上帝把人际关系当中的有些怎么样做、怎么样想，就慢慢的提升。
好，谢谢。你看。你把这个投影片或者说这个 slide 叫什么 presentation 叫什么，我都是用英文翻译成中文，幻灯片了，现在是叫投影片了，对不对？投影要写好一点的话，那请弟兄姊妹来教啊，我不用教了。 一章又过去了。OK， 智慧的宝箱啊，可请云峰可以读吗？
不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生之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和西书二章二到三节，耶稣里面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知识宝藏。基督的智慧既来自于我们用心灵与他交流，也来自于我们用头脑学习他。箴言强调智慧需要时间培养，你愿意花时间透过耶稣的话语与灵修来认识他，从而获得智慧吗？既然我们众人以揭去面纱的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与主有同样的形象，头上加绒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
好，谢谢。你有没有什么分享吗？看了这个以后，读了这个以后。OK， 谢谢。有没有不同意我这里写的东西？都很好。有没有哪一行特别喜欢的？其他人也可以分享，或者有问题的。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或者说前两三个月吧，我听过有一个姐妹说，智慧是学不来的。那你觉得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不能学不来的，你有智慧就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就没有智慧，绝对不是嘛，对不对？不然呢，我们来上这课干嘛？哦，难怪那个人没来上课。
他有时候可能觉得那是一个需要悟性。
嗯哼，对，
智慧需要一种悟性，所以你光靠知识是学不来的，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OK， 可能他是这个意思，是吧 ？OK，
回到你之前的经文说，基督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讲，智慧是学不来的。
OK， 那然后怎么学呢？如果学不来的话，那
那你就可以回到，你就刚才所讲的一个处事的技巧来讲，是学得来的。
对，对，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很多处事的技巧。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不该讲话，什么样看别人的肢体语言，因为有些人不讲话，就是他其实他有肢体语言，他的语气讲话能知道，啊，什么时候讲话才是最合宜的，啊，讲什么样的话，老师也讲说，哎 ，the right words, the right time, the right person, the right way， 对不对？所以讲话是有很多，我们还知道要怎么样去体会别人的心情，有时候。他讲这句话不一定是他内心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人生经验里面也可以学得到，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老人比较有智慧啊？你们同不同意？不同意是吧？看怎么样的老人，对不对？OK， 我们这里有几个老人，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智慧？OK， 后面那个不算 ，OK， 最后后面那个不算老人。
我跟他们比也算老人。
OK， 你说你自己老人就老人 ，OK， 我不会跟你变。OK， 而且那个庞迪帮我们读一下这个 slide。
神的宇宙与人的智慧，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对那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你在哪里看见基督的愚拙，但结果却是极大的智慧？
啊，谢谢。有没有什么分享？
就是有点像中文说的那个大智若愚。
啊。OK。怎么说呢？
聪明不一定就是智慧。
嗯哼。我们都知道哈，这里讲了嘛，这个是谁讲的？保罗讲的，对。犹太人要的是神迹，犹太人是被这是上帝的选民，其实他们也听过、经历过一些神迹，但是为什么还是要求神迹呢？为什么？在这里是特别提到说他为什么要耶稣行神迹？对，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对，跟真正的弥赛亚很不一样。他们所想要的犹太弥赛亚是什么样的犹太弥赛亚？
帮他们复国。
对，所以他想要很清楚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到现在犹太还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待。有一些金钱派的犹太人 ，OK， 我们在这里纽约是很多，纽约是有几百万的犹太人，纽约几百万的犹太人、okay? 全美国的犹太人加起来大概有2%的人口吧，大概2%是多少？大概有七百多万可能，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可能900多万，所以已经差不多了，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差不多。然后这几百万的犹太人有很多是住在纽约的，纽约有12.5%，大概8个人 有一个是犹太人。你们相不相信？纽约市 New York City 大概有900万人，9个里面有一个是犹太人，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因为犹太人就看起来就像白人，也有可能有一些是不是白人。 Anyway， 他们现在有很多金钱派的犹太人还在等弥赛亚，有一些根本是所谓的 secular Jews， 就是所谓的世俗的犹太人，他们不 care， OK， 他们顾着什么？顾着赚钱。Okay? 所以犹太人都是律师啦，不是律师就是老师的教授了。教授其实赚不了什么钱，
就是赚不了钱。
这里有教授。
Investment Wall Street
呢？哎，很多做生意的 investor 啦、banker 啦，好政界啦，政界有很多犹太人啦，对不对？医生很多啦，律师很多啦，就是比较高尚的职业。你叫他们做苦工的话，才不要做。对，现在有没有木匠啊？犹太人有没有木匠？可能没有吧。他们不学耶稣。Anyway， 这是题外话。OK， 那希腊人求的是智慧，但是他智慧没有上帝的智慧。希腊智慧，但现在还有人在读苏格拉底，虽然他没有写东西。柏拉图帮他写的，对，还有人读柏拉图的东西，还有人读这个阿里斯多德的书，对，而且他们觉得这他们真是有智慧，对。OK， 哇，时间过得很快，谁还没有念的？维妹，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耶稣运用逻辑的目的，并非为了你的真理。是为了让听众获得理解和洞见，他以一种让那些渴望了解的人能够自行找到方向，得出相恰当结论的方式来阐述问题，无论这结论是否是他们特别关心的，这结论都像是他们自己发现的。例证路加福音20:27-40。
OK， 好，这不用读了，好，谢谢你。 OK， 还记得那个什么叫归妙法吗？归谬法，
归纳法，
归谬法，荒谬的谬，归谬法。 OK， 我曾经讲过 OK， 归谬法我很简单哈，我读一下那个 AI 怎么说。它是一种逻辑论证与辩论的技巧，旨在先假设对方的观点正确，顺着该逻辑推导，若得出荒谬、矛盾或不符事实的结论，以证明原设假设不成立，从而否定对方的观点。Okay， 这是归谬。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在挑战耶稣，他们不喜欢耶稣做的事情了，他在赶鬼，然后呢，他说你是不是靠鬼王赶鬼？其实耶稣就是用归谬法来讲出，用一些论证来讲出他的荒谬，那个是 怎么可能呢？我为什么你不说我是靠上帝来赶鬼？为什么你说我是靠鬼王赶鬼？哎，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对不对？我又是鬼，跟鬼王靠鬼王赶鬼，那要把鬼赶出去，那这个的话，我们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话，这个组织一定会垮嘛，对不对？然后这里是怎么说呢？这里是挑战这个耶稣的撒都该人以不相信复活而闻名啊，他们向耶稣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是复活的微谬法的论证，他是怎么说的？有没有记得？就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有没有记得这段经文？
犹太人的习惯是先生死的话，弟娶嫂子，所以他们就举了一个这个有一个女人被7个兄弟都娶过，要复活的时候到底是谁的老婆？
对，他是有比较极端的例子啊。然后就想要用微妙法来指出这个复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复活的。 OK， 那个时候呢有两派的人，不止两派了，但是有两派的人，一派是撒都该人，一派是法利赛人嘛。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复活的，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其实常常会有一些的冲突，但是他们联合起来有一件事情，他们是联合起来，他们很团结的，就是要对付耶稣，不然的话，其他的话在政治上面呢，各个层面都有就不一样的地方。撒都该人是比较用贵族的，法利赛人是比较平民。Anyway， 那耶稣怎么样应对呢？这里讲说，耶稣的回答是：复活的人不会有适合性关系和生育的身体，而是拥有不朽的身体。他驳斥了撒都该人关于复活必须要包含生命。身体和机器生命并延续渐进的生命的假设，因此复活并不需要婚姻关系。撒都该人接受了这一点，正如这个耶稣在荆棘篇，荆棘篇就是神跟摩西的对话嘛，在那个这个荆棘在火烧那段的经文发生所指的，指出的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已死，然而神不是死人的神，也就是说一个死人无法与神保持奉献和服事的关系，神也无法与一个不再存在的人保持信仰的盟约，所以在神的盟约关系中人是活着的。 OK， 所以他是用逻辑的，耶稣是用逻辑，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 Dallas Wooden， 他写的有一篇文章，也是在书里面的一个 chapter， 叫 Jesus the Logician， 逻辑学家耶稣。OK， 智慧与哲学，我讲了很多次的话，我很喜欢哲学。OK， 哲学两个字是从 philosophy 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就是 wisdom 跟 Sophia。如果你们认识有一些朋友女孩子叫 Sophia， 那个意思就是 wisdom。OK， philosophy 原文两个字组成 philos。跟Sophia， Philo 是爱，就是弟兄之间的爱，这是鲁伊斯的四种爱里面的一种，是友情的爱。所以 philosophy 就是 love of wisdom。 所以为什么我也提过说为什么这个每一个学科的最高的这个学位都是叫 Doctor Philosophy 呢？为什么？对，最高的，每一个学科里面的基本的东西其实就是哲学，心理学有心理学的哲学，对不对？HR 有 HR 的哲学，有没有？我不知道。做律师有做律师的哲学，有没有？没有。OK， 你们就顾着赚钱就对了。OK， 那耶稣是。哦，这顺便提一下 ，Philadelphia 也是两个希腊字组成的。我们离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多钟头的费城啊 ，Philadelphia， 就是 Philos 跟 Adelphos 就是人的意思，其实就是就或者 brother 啊弟兄。所以为什么 Philadelphia 说 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 就是这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听过 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 City of Brotherly Love、还有一个字是叫 Anthropos、这是我这有点插出去了。 Anthropos 是一个希腊文，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人类学为什么叫 Anthropology， 就是 The Study of Human， Study of、Psychology 为什么叫 Psychology？ Logy 对不对？ O-L-G-Y 就是 Logic， 那个同样的字根呢，上帝说、道成肉身，那个道就是 Logos、Logos 我们的这个圣道堂叫 Logos， 其实那个字根就是跟 Logic 是同样的字根、所以 Philosophy 是因为是这个吧。Psychology 我刚刚提到 ，psychology 是用两个字组成的，就是 the study of the soul， 是 K。你们有没有读希腊文？我特别看下去，有没有读希腊文？是 K 就是不是 psychic，OK，、okay, 是 K 其实就是 soul 的意思 ，the study of the soul。也有人说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the mind， 我们的思想。那怎么说呢？因为呢？基督徒在寻求人生的智慧，就像古代的哲学家寻求找到人生最大的答案，其实答案都在圣经里面了。这里是哥林提摩太后书3:15-17，然后耶稣用格言比喻讲道来阐述什么是人生的智慧。在登山宝训中，耶稣阐述了幸福或者八福的本质和真正的善良或者义是什么。然后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的耶稣与人的对话中，比如说他跟撒玛利亚的对话，他跟那个尼哥底母的对话，只有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所以因为约翰跟耶稣很亲近嘛，所以有很多很深刻的对话只有约翰听过，所以他能够写，而且约翰比较细腻，所以写得非常非常详细、他谈到了敬拜真理和人生，然后 他在约翰福音14:6里面也是个金句嘛，我就是道理真理生命，他就是道理，他就是生真理，他就是生命。 OK， 耶稣的答非所问，这个我不讲了。 OK， 黄小石长老写了一本书就是答非所问，那个是在220页-227页里面。 OK， 这里特别说提到说，耶稣起码问了307个问题，他就3个问题他有直接回答的。 OK， 所以你要做老师呢，你要学耶稣的话，就多问问题。 OK， 问到这个学生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你就成功。但是你的问题要 make sense， 对不对？不要说哎呀你问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水准，你怎么要问，对不对？但是耶稣问了307个问题，有人做这个统计。然后呢，耶稣没有给我们一次步骤来实践我们的思想模式，而是提出问题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模式，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信仰，是不是很棒啊？所以要不要读福音书啊？要啊。 OK， 耶稣称我们为朋友，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可能对某一些宗教来讲是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一个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说居然称我们为朋友。 OK， 那我就不提这个了。这里刚刚提到说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 OK， 因为现在耶稣做的工作 最少有两样，一个是为我们带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预备地方。 OK， 什么地方呢？我们也 没时间讲。 OK、耶稣也尊重我们，所以朋友的话要彼此尊重了，对不对？不说我是神你是人，我是圣洁你是罪人，然后就高高在上，但是耶稣说要我们做他的朋友、OK， 智慧人的特质我就跳过去了。结论 OK， 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今天有点超时，有谁读得比较快的？读最后三点好吧。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耶路撒冷，一位比所罗门更伟大的君王同在，耶稣更伟大之约的城堡。箴言是来自天上的智慧，要活出这智慧所带来的丰盛生命，我们必须以作为真智慧，向前敬畏他，效法他，与他同行，生命被他改变。我们怀着恩，怀着爱与信心，珍惜过去的美好，把握基督国度的临在，满怀盼望的期待万物万事复兴的实现。
好，谢谢，这是我的总结。